很开心，我们可以在礼拜二的晚上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也是我们唯一的救恩，你是我们人生最喜乐的，也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在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但是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在任何地方，你圣灵的爱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燃烧我们，浇灌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给我们希望，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永远坚立在你的话语上，永远站立，爱你更深，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罗马书的第四讲。我们首先复习一下罗马书的大纲，我们要请把那个简纲再放出来，因为记得这个罗马书的大纲，对我们整个认识罗马书非常的重要。那罗马书，这个可以看得见吗？可以放大一点。我们基本上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到第八章讲到福音的内容。我曾经跟各位弟兄姐妹解释过，整本罗马书就是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的福音，答对了。那什么叫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那神的好消息包括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神的福音，包括第一个 A 福音的需要。这我们在上一次讲过，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你说既然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那人家就要问，我不需要这个福音啊。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好消息？所以保罗就很详细的在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20节，讲到有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全人类的罪。上次我们也讲到全人类的罪，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本性的罪，没有一人连一个行义的没有。我们言语的罪。嘴巴讲的都是亵渎，都是破坏人的。我们有行为上的罪，它的结局也就是第三章20节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就是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的罪，没有一个人靠着做任何的好，能够在神面前被神说无罪的。那么每一个人都被神定罪，而且在可怕的审判之下，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B，大纲的 B，就是福音怎么得着。解释过，福音既然是人都在审判之下，那就要解释福音了。那福音怎么得着呢？也就是称义。在第三章下，三章21节到第五章，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福音？讲到三章四章，我们下一次是讲第五章，得到这个福音以后有什么好处？那是下一次。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神给我们的福音，它的内容有包括三点，不单是让我们无罪释放。而且让我们可以成圣，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像主耶稣一样的生活。你看是多么的完全，多么美好。第八章讲到，不但我们可以成圣，我们还可以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身体一直到见主面，而且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拯救，那个是最大的福分，没有一个福分超过这个。那第八章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过这个得到全然救赎的过程里面怎么生活。所以六七八 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在地上过一个喜乐的、成圣的、超过罪恶的，而且得到将来救赎的生命。好的，那我们大纲就停到这里。我们记得今天要讲的是福音的得者，在第三章下称义的道理和第四章称义的例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可以把这个幻灯片先取掉。我们在罗马书的前两章半看见了人类悲惨的结果，每一个人，全人类没有一个在神面前是可以说无罪的，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他的神有一个性情，他的性情里面是绝对的性情，是公义的，他绝对不能说人有罪而不去处罚这个罪，因为这是他的公义。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前途是死路一条。可以说前面两章半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是叫祸因、苦因，人类得到的是有祸了，而且是受苦了，得不到一切的平安。可是神他爱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消息，所以从今天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三章的三十一节，换句话讲，你看只有短短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几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扭转你和我的命运，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可怕的悲惨的境遇改成一个幸福的境遇，只有神能做。马丁路德称这几节圣经二十一节到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叫做通往天堂的钥匙。哇，你看这今天我们要拿到这把钥匙通往天堂，那对我们已经拿到钥匙的，我们应该更了解到底这个钥匙的内涵是什么，坚定我们的信仰。对我们还有些不了解的，这个是你得到救恩天堂的唯一的道路。这个好消息啊，它一开始，因为这段经文太重要了，我们需要读一下，我不能全部读，我先读前面几节啊，给各位，我先从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只要读这三节，各位有圣经也请你们打开圣经看。但如今，看到没有，第一开始三个字叫做但如今，神的义在行律法以外，我们中文是在律法以外，我补充一些原来原文的字啊，改一下。但如今神的义，神有一个公义，或神判断人无罪，这个义是在行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二十一节，但我们中文是就是，原文就是但神的义，再一次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二十三节，因为世人就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二十四节，如今相信的人却蒙神的恩典。我先停到这里。哇，你看这几节经文啊，一开始三个字，哪三个字请你们告诉我。答对了，但如今。什么叫但如今啊？这三个字有人说是新约里面最美丽的字，是神对我们人类最伟大的但，更是神对你对我最伟大的转捩点。这个但就把上文可怕悲惨的图画现在完全扭转过来。神给我们两大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愤怒的启示， 在我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讲到神的愤怒在天上显给一切，在天上显明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神是恨恶的、愤怒的、可怕的，要来给我们一切不谦对神的事、不义对神、对人不对的人身上，他要审判。可是呢，现在他就如今就是跟先前有一个分别，如今但如今神给你一个义，哇，你看是两件事，前面讲到神对你是愤怒，现在是讲神赐给你无罪，两件事强烈的对比，前面是愤怒，现在是称义。那问题就产生了，一个圣洁的神怎么能够就忽然就宣告你就无罪了呢？你明明是有罪，神怎么能就说你就无罪了？他就告诉你，神的义是在行律法以外显出来，换句话讲，神要给你无罪，称你为义，不是说你行律法可以得到，是在跟这个行为没有关系，根本就跟你做的好坏没有关系。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神宣告你无罪，你无罪了，跟神和好。那你说奇怪，我的做的好不好，我做的那么不好，都告，可神竟然就说你无罪了，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原来神称你为义是根据基督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做的工作，他神把这个义行好的工作归在你的账上，你根本不配有，但是就归在你身上，算你得着了。那这个义呢，保罗就解释，不要认为这个义是现在才那么新鲜，他是说在律法和先知为证。换句话讲，保罗说从整个旧约圣经，律法和先知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早就已经有了证明了，早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应许，而且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有330处的经文都应许神要差遣他的救主弥赛亚耶稣来到地上。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开始，当亚当我们人类的先祖犯了罪，神就立刻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说，女人的后裔将来他要借着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弥赛亚，要来打破撒旦的权势，要来拯救我们。然后神又借着利未记里面的献祭制度，还有很多先知早就告诉我们，他要拯救人的方法就是借着信这位弥赛亚来的救世主而得救。希伯来书有第十一章记载，在旧约时代或者旧约时代以前的，无论是诺亚、亚伯拉罕、大卫、哈巴谷，还有数不清的这些圣徒，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给他们的义，都是因为相信，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说，这个神让人称义的方法是早就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证明了。接下来保罗就要解释第22节，但神的义，那这个义是怎么得到了？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任何的分别，不论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任何的种族，不论你的年龄，不论你的教育，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平等的可以得到。为什么神要给所有的人 因为世人就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的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习惯性的得罪神，犯错误。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亏欠神，一直还在犯错，所以神他就要来给所有的人一个救恩。那神呢，告诉我们，他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来把这个让我们称为无罪。换句话讲，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神称为我们无罪的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我们全都没有任何长处，也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根本。所以神就说，你根本就得不到，你也没有理由，可是我就白白的，白白就是无缘无故，就是无故的，就是说你根本不配，我就给你，不是你有什么好处，不是我有什么好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能够让神给我，神就白白的给你，白白的给你。为什么呢？那你就要注意了，为什么神会白白的给我们这么坏的人，叫我们无罪了？原来神的属性，神有他的属性，其中一个属性就是爱，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因为爱人，他看见我们的悲惨的境况，他怜悯，他施恩。怜悯就是说，没有把我们该受的刑罚加给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就是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怜悯我们犯的任何罪，神早就把我们消灭了。所以他有一个怜悯的心，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而且他有恩典，这也是他的属性，因为他爱我们。恩典就是你不配有，神给你。所以有人解释，恩典不是因人的过失而神就收回，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过失就减少，是神把他的恩典是礼物。所以恩典就是他，这完全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就是白白的礼物。这个礼物给你，你根本就是白白的得来，是神给你的。为什么神给你？刚解释过，因为神的爱他给你。那神给你这个恩典，他是要怎么给法呢？保罗在这里很重要，很清楚的讲出，今天神要把他的恩典，把这礼物要给人，是借着三个借着，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借着。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这个礼物、这个恩典、这个义，有三个借着。那这三个借着很重要，我念给你们听，从24节到26节。我念的这个圣经啊，是它原文所有，我们中文有些没有翻译这个借的，但是我都把它念出来啊。在24节，他说，刚讲过，如今相信的人蒙了神的恩典，刚解释过，我们这些蒙了神的恩典的人，第一个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第一个是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礼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赃。然后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第二个借着，在下面，借着人的信，为要显明神的公义。第三个借着，借着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第26节，好叫在今时显明神是公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公义的。好，我们注意啊，这个虽然好像这个念起来不容易，但是你要记得，我们要记得神怎么样把这个礼物给我们，借着，是三个借着。第一个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二个借着什么？人的相信。第三个借着什么？神忍耐的心，宽容以前的罪，现在显明他的义。好，我们先知道有三个借着。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借着，神怎么给我们这个义呢？我们怎么得的？是借着耶稣的救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神怎么样借着耶稣来救赎我们？这是神的一个方法。设立就是设立一个方法，一个计划。神设立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来完成的。我们要注意啊，这里有三个字我们可能不很熟悉。第一个字叫做挽回祭，第二个字叫做救赎，耶稣的救赎，第三个叫做血。这三个字啊是很重要的，表示神给我们这个义，这个恩典，是他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所以有一句话说，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救恩不是廉价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救恩是要付出很极高的代价。首先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耶稣的血。耶稣的血，血就是代表他的生命。若不流血，愿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有罪，代价就是要死亡，就是要流血。所以耶稣的血就付出了代价。我们等一下会更多的解释。第二个字，神救我们是设立耶稣的做挽回祭。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字。什么叫做挽回祭？当然学者有很多解释，我们就选择一个最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一个神他都不公义，那你也不必去有这位神了，信靠他。神是公义的，当人有了罪，结果就是神要审判罪。神要审判罪才能显出他的公义。可是神爱我们，神怜悯你和我，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他就自己提供他最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换句话讲，神要审判罪，可是人没有办法，他就自己把他最爱的耶稣基督爱子差遣到地上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承担你我人类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是受罚，受神的处罚而死的，就挽回了神对人的愤怒。本来这个愤怒是要给我们的，神一定要追讨他的愤怒，他是公义的。可是这个公义他自己让他的爱子来到地上承担最大的痛苦，替我们挽回神的愤怒，遮盖了我们的罪。耶稣因着他做的挽回了神的愤怒，就救赎。耶稣的救赎，救赎就是一个人到市场上去，看到一个奴隶，你要出一个高价把他买赎回来，把他从奴隶之下把他释放，得到自由。所以耶稣因着他的死，让我们从罪的刑罚，从死亡的结果， 把我们释放，在他里面得到自由，让我们不再有罪和死。所以这是耶稣的救恩。所以这里就看见，因着耶稣的血为我们所受死的，挽回了跟神中间本来的愤怒，变成一个和好的关系，而且让我们得到自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保罗就解释，为要显明神的公义。显明就是证实的意思。当一个罪人已经死刑判，而且也处死了，执行完毕了，就像耶稣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律法说因着罪要死，他就完成了。所以神就在他的法庭里面就判决说，这个案子已经处罚了。那今天任何人，你愿意得到耶稣给你的这个义，把耶稣的受的刑罚代替了你，那你就有了义。那证明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如果神没有处罚该犯罪的人而放了人，神是不公义的。但神已经处罚了，处罚他自己最爱的爱子替你而死，所以显明神有义。不但显明神有义，而且也给人有义，因为就说你是无罪释放了，因为我的爱子已经替你完成了，所以你今天你就算你无罪。不是说我们没有罪，而是说算你。什么叫算法？就是说你的罪耶稣替你承担了。那我们来解释，再来解释一下，在旧约里面，神早就设立一个代死的制度，代替的制度就是献祭制度。他要借着人犯了罪，要到神面前，借着祭司，借着这个祭物来让人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记载，所以设立的这个祭司献祭制度，以色列人就从1000多年，因为在主前摩西那时候开始设祭的，主前1500年，到主耶稣来1000多年，人要不停的献祭。当你犯了罪，你就要去带着牛羊鸽子，利未记有详细记载，什么样的罪，大罪小罪要不同的，你要亲手把你的按手在这个动物身上，说他你代替你的罪，我今天的罪我该死，但是这个牛替我死了，这个羊替我死了，这个鸽子替我死了，然后要把它杀了，要亲手去杀，还要剥皮。你如果看这个圣经记载，那是非常血淋淋的，而且是非常繁琐的，很多的过程。杀了以后，祭司要把这个血带到圣殿面前去洒在祭坛上，代替说是神赦免你。那你今天犯了罪，明天要去献祭，那你明天又犯了罪，后天要献祭，后天犯了罪，大后天要献祭，无穷无尽的献祭。还有了一年一次，犹太人有一个最神圣的日子，他们的每年7月10日，他们犹太人叫做赎罪日，这一天全国都要禁食祷告，要悲痛，大祭司要带着公山羊和公牛犊杀了他们，把血带到神施恩宝座前，一年一次，最神圣，代表全国认罪，在施恩座前洒血7次，象征神就不看这个罪了，在施恩的宝座前挽回。其实这些罪，这些祭物，希伯来书10章3节告诉我们，目的是叫什么？目的是叫你想起你的罪来。因为任何旧约里面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些祭物，牛羊怎么能代替你的罪？他们是无辜的，而且不平等嘛。那这个动物的献祭不能够除罪， 也不能除掉人的良心的清洁。希伯来书讲，根本不能够有效的赦免。那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原来这些仪式都是一个影像。什么叫影像？就是神设计一个方法，让你知道有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一个训练法，让你知道。神要赦免人的方法是代替，而这个代替的方法，神早就预告在旧约是要将来真正的那位赎罪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为你，他的舍命才是为你赦免。那今天你们做这个事情，只是教育你，让你知道人犯罪要得到很可怕的结果，要你知道你人没有办法赎罪，要你知道你要等一个真正的大祭司。而且要你知道，神暂时悬挂你们的罪，等到这个大祭司来完全的赦免。这是神设立祭司的这个目的。神的心意是教导人。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边，施洗约翰看到他，就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原来这位耶稣就是整个旧约1000多年来无限的献祭的羔羊，都不是真正的赎罪，只有这一位他来，他就是真正神的羔羊，才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独楼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五正到申初，就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本来是阳光灿烂的那一天，忽然3个钟头，地全部黑暗了，而且那个黑暗是一个惊人的大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可怕到了极点。那个黑暗是什么呢？我相信那个黑暗就是神在审判里面对人最可怕的一个审判。从亚当以来，所有人的罪恶，耶稣都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从古以来的罪，所有的死亡，所有的罪恶的痛苦，也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以赛亚书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因为也只有他，他是神，无限的神，才能够承担所有无限的罪恶、无限的审判，都一起在他身上。而且，所有在永恒里面地狱的处罚。”都在这黑暗里面出来了，可怕地狱里面的刑罚全部降在耶稣身上，3个多钟头，这位无限的神，无限的人，他只有他也愿意承担全人类从亚当一路以来到你我都在他身上无穷无尽的。请在他身上，所以神的公义就在这里审判他，让他承担了所有可怕的刑罚，3个时辰黑暗，耶稣被审判，在审判的过程，耶稣非常的痛苦，他最大的痛苦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大声喊，他从来在永恒里面没有任何时间跟神有任何的分别，可是这时候他被神抛弃了。为什么？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神的公义因着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刑罚就不再归我们了。圣殿的殿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就指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着他的死，他的身体， 我们透过他的身体可以进到神面前。原来是神亲自安排他的爱子耶稣作为一个活祭祭品为我们献上，成就了救恩。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痛心为人舍命。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啊，我很喜欢的，我相信你也很喜欢的，叫做有一活泉。有一活泉啊，我请 Vivian 把那个歌词打出来。这首诗歌啊，是这个英国诗人 William Cooper， 他常常想到他的罪，他觉得他自己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等到有一天他读到了这一节经文，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他发现原来是神的救赎，原来是神的宝血才能够洗净。罪人只要投身自觉，你却全人听见，别当直接无效，别当直接无效，罪人只要再次一心，我常常有时候每一次唱这首诗歌，都会掉眼泪。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太坏了。主耶稣的血不但是洗净我们过去的罪，也洗净我们现在的罪，也洗净我们将来的罪。当我们想到我们是这么不好，但是借着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了我们，多么美好。好，我们再讲下面第二点，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称义呢？第一个是借着耶稣的血，第二个是借着人相信耶稣。所以任何的人，不论你是什么人，什么外邦人、犹太人、中国人、外国人，你要得到拯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相信耶稣所做的。称义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是有我们的责任。什么责任呢？一个礼物给你，你需要伸出手来接受。信心就是我们心房的手。耶稣的血的功效是为相信的人，有相信的人才能够得到。什么叫做信心？史布真说，信心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信心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信心就是你能够期待耶稣所说所做的都能够应验。这就是你的接受。有时候你说我们信心很软弱，可是呢，史布真说的很有趣，他说一个善抖的手，很软弱的手，还是可以接受一个价值连城的礼物。不管你的信心怎么样，你说主啊，是的，你做说的我相信，你做的为我做的我接受，你应许给我的赦免我得到， 你就得到了。所以第二个借的是借着你的相信，第三个借着二十五节像借着神，他说借着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注意啊，这里有一个中文字我们叫做宽容，根据学者讲这个是翻译不准确，应该翻译成逾越。什么叫逾越？就是圣经逾越节的逾越，逾越就是放在一边或者是越过去。神先前不计较人的罪，不是说他不计较人罪，只是先挂在那里，暂时的放在那里。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他对人忍耐，如果神没有忍耐，早就把人都灭绝了。可是现今基督来了，代死了，神就要对世人要求了。第二个，神宽逾越的目的是为了，就是好叫今时显明神的公义。因为现在耶稣来了，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证明了神是公义的，那人也因着接受耶稣得到公义。所以这个今时就是基督到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人一定要靠着信才能够得到公义。在下面呢，我就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了，因为这一段已经告诉我们了最重要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啊，有几个很快的复习。神给人提供了他的义，这个是在行律法以外，我们自身没有的。第二，这个义是透过神的恩典才给我们的，我们不配有，也没有办法有。第三，这个恩典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把我们从罪救出来。第四，这个义是因为我们相信，就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一段，那下面是讲什么呢？下面我只能很快给各位读一下，你们就了解了。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法呢？第27节到31节，所以比方说，所以哪里人夸口了，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了，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神称义是因着信，而不在乎律法。原来神要借着耶稣做的目的，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夸口，没有任何人说我到神面前是因为我做得好，神才可以称我无罪。答案不是的，是你没有人可以夸口，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好，完全神给你的。第二，他说或是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称那未信割礼的为义。什么意思？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就显出神是独一的神，神让人无夸口，而且神让不论是任何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因为神是全地的神，他也赐下唯一的方法，要全地的人接受这位全地的神，唯一的方法，信神就得到救恩，其他的没有任何的神，也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给你救恩。最后呢，他说，这样也可以翻成就是，所以我们因信非的律法吗？断乎不是，乃是坚固律法。神这样做不是说神不看律法，而是说耶稣基督来，他耶稣来到地上就说所有的律法他都耶稣都遵守了，而且成就了律法的要求，只有耶稣能成就，而且为我们死，他就成就坚固了律法。所以耶稣来不是说神废掉不管律法，而是借着耶稣完成了律法，让我们得到救恩。 所以这一段总而言之21节到31节，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的思想，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的大。当我们每一次唱到诗歌，就像有一首诗歌我就不放给各位了，你们也可以回去唱，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叫查尔 Charles Wesley， 在我们诗歌182首，怎能如此 How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他说怎么能够这样，像我这样的罪人也可以得到主的宝血，主竟然撇弃天上的荣耀宝座，白白的恩典，舍去自己成全大恩，救赎可怜亚当后裔，不再定罪，不再敬畏，耶稣和他全都属我，奇妙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当我们深深的知道神为我们做的是那么重要那么伟大，我们怎能够说怎能如此，怎么神竟然他亲自来为我们死，实在是值得我们永远的来感谢他。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就讲到第四章。整个第四章是讲什么事情呢？整个第四章是讲，就是刚才保罗在三章二十一节说，神给的这个因信称义，让人家因着信而得到救恩的方法，是在律法和先知为证，是说旧约早就有了。那犹太人就说，我怎么知道旧约有了？因为我听你讲这个因信称义，对我们讲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因为第一次听到。其实保罗说旧约早就告诉你，他就举两个人物，旧约的人物来告诉犹太人因信称义是在旧约早就有了。首先他举的这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然是犹太人最敬佩的，因为是他们的祖先嘛，他们的先祖，他们整个犹太人就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而且也是属灵的榜样。可是保罗就告诉他们，亚伯拉罕啊，在四章一到五节，他靠着自己的肉体，就是肉身，他也没有任何好行为。亚伯拉罕跟任何人一样，他的行为也许比我们好，可是在神面前根本也是不能够不配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没有夸口的。那他就解释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称义呢，他就拿出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的事实就讲出来。保罗真是一个很会解释，因为他真的学问太大了，解释那么清楚。那创世纪十五章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哦，就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把他领到外面去，因为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85岁了，还没有孩子，没有后裔，神就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已经85岁，都还没生，那根本也不能生，可是神就把他带到夜空之下，看他的，就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亚伯拉罕就信，那时候亚伯兰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换句话讲，亚伯拉罕相信，意思就是说阿们，神说你会有后裔，可是你看起来是不可能，亚伯拉罕看起来自己不可能，但是亚伯拉罕回应阿们，我相信你说我会有后裔，我就会有后裔。那算为义，这里特别用这个字啊，神就算他为义，算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我只是归给你。这个字是一个会计字，你们如果学会计的话就会用这个字。如果一个人工作，我们今天如果去打工，到月底薪水归到你的账户，这个 就叫归档账户。可是如果你不去做工，今天老板把一大笔钱薪水给你，这个就是归给你，算给你。亚伯拉罕本身没有什么好的行为，可是他就是相信神，相信神所做的，神就把这个义就归在他账上，本来他没有的就给你了。所以信心就是转账的这个管道。那保罗又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卫，他说啊，大卫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称他为义的人有福了。大卫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他写的诗篇啊，第32篇，因为他犯了大罪，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而且杀了拔示巴的先生呢、啊，他犯了大罪，可是他悔改，所以相信悔改分不开，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他就写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太高兴了，因为他被罪压得很深，他知道他不得了了，犯了大罪，可是因着他相信神的赦免，向神认罪，神就算他为罪，算他为义。所以保罗就提两个人，一个是他们最敬佩的祖先亚伯拉罕，他能够得称为义，不是行为，而是信神。那大卫呢，是他们最敬佩的王，他犯了大罪，可是他悔改，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他就解释，连亚伯拉罕、大卫旧约里面得到称义，也不是行为，而是因信。下面有很长的就解释，那亚伯拉罕，那犹太人就说，亚伯拉罕能够被神称义，是因为他有割礼，或他有行了律法。保罗就一一解释，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神说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亚伯拉罕就阿门，就说接受的，那个他就称义了。割礼是在14年以后才割礼，换句话讲，称义跟割礼没关系，那跟律法更没关系。律法是在430年以后摩西才设的，所以亚伯拉罕称义完全跟割礼和律法没有关系。在创世纪第17章，也就是刚刚讲的15章以后的过了14年，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神应许他还是没得到，可是他呢没有绝望，而且他还是相信神，所以在17章神就应许他说，我立你做多国的父，本来叫亚伯兰，就说尊荣的父，尊贵的父，现在你要成为全多国的父，要很多的后代，一个后代都没有。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就说，亚伯拉罕并没有这个时候，他已经99岁了，他在无可指望，就是说绝望里面，他还是相信神。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像死了，99岁了，撒拉也89了，那根本不可能生，但是神说会生就会生，而且叫 死无变有，明明没有后代以撒，但是神说有，他就相信，那神就说你就可以被诚意，不但不疑惑，反而坚信，这就是亚伯拉罕诚意的方法。所以保罗就作者就说，亚伯拉罕相信神所应许的成就，第22节，4章22节，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因为他相信神，他顺服神，过了14年，明明自己已经是死的人，身体不能生育，但是神应许，他就相信，神就算作他的义。接着23节说，但算为他这义为义的这句话，但算为他的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你看很重要了，亚伯拉罕 被神算为义，是因为他信神。那今天我们能够被算为义，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你说怎么一样？他作为一个对比，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第一相信神，第二相信神可以让他跟撒拉有死复生的生育，明明不能生都可以生，第三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应验，所以他因着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信。那对我们是什么样呢？我们第一，我们是信神，第二，我们相信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在这个第24节讲，就是我们相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原意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是相信他不能生，但神可以让他不能生的死的身体可以复活生。我们相信就是神让耶稣复活，而且相信神让应许成就，我们得到信。所以亚伯拉罕的信的本质跟我们一样，他信神，相信神能够做，我们信神，信神让基督复活。所以最后这句话就是作为一个总结，耶稣被交给人，4章25节，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注意这里说有两个为啊，为第一个为就是说主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强调我们往后看，过去耶稣已经死了，为我们过犯赦免我们，这是神让耶稣死，目的是赦免我们。第二个为是讲到往前看，换句话讲，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保证我们称义，保证我们称义。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而交给，他复活是把新的生命给我们称义，让今天我们能够称义。所以有一句话讲，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你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第一，我该下地狱；第二，耶稣取走了我的地狱；第三，耶稣将天堂留给我。再来一遍，你就记得这一句话好了。我们的信仰就是我该下地狱，耶稣取走了我的地狱，他把天堂留给了我。我们的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称义是分不开的。主耶稣的死让我们得到称义的基础，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得到天上的力量，天天可以过复活的生命。怎么过呢？就是在第六章要告诉我们，你只要说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为我死，相信他为我活，给我新的生命，你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神的义，而且永远不会失掉神的救恩。今天这一段很不容易解释，但是我们抓住了重点。我也会把这个讲义明天明后天发给庄牧师，他都会每一次把我更新的讲义发给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多加思想来复习。读神的话的秘诀就是要去思想，你理解以后按照这个经文去思想，去感恩。